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就在本周周一的晚上，美国加州圣何西的表演艺术中心，来自美国纽约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当天晚上的精彩演出呢，拉开了神韵2023年度全球巡演在加州演出的一个序幕。那么在现场的观众呢，看了之后都是反应非常的热烈。我们希望之声也派出了我们的记者对现场的观众进行了采访，所以在今天啊，就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年的神韵究竟带给我们北加州啊，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也为大家请来了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既可以听到观众怎么说，也可以听听专家的点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艳女好，好久不见。
是，陈老师，我记得在上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好羡慕您，因为您已经说了啊，您可以看神韵了。所以在听我们听众，我们的观众啊，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想之前，先采访一下陈老师啊，您。上次说了您是神韵的铁粉啊，对神韵是相当的熟悉。那么在您看来，今年的神韵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亮点，或者是给您的震撼？
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其实我虽然不是学艺术本科毕业的哈，但是我们后来在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人要是没有这就比较纯正的艺术的这种修养的话，其实对他自己的专业工作其实是很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他会有那种停滞不前，或者是会让人家觉得很硬邦邦的那种概念哈。不管是在医学上，我的很多的老师他们都是艺术家啊，然后我也因为辅导过不少的公司哈，你可以发现那个公司他能够蹭蹭往上涨的，基本上从主管到他的这个 owner 啊，到那个老板本身，他们对艺术都有一定的修养或者是自己的实践。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看神韵其实是来做功课的，就是我每年的必修课。我如果一年没有看神韵，我觉得我自己在自己的专业上提高上，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整个纵观下来，这一整年有一个我觉得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对科学界来说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是它即将掀起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科学上的革命。
我们看的是艺术演出哈，但是让陈老师竟然感觉到要有科学上的革命，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啊？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在看神韵的时候其实也都会跟左右邻居聊天一下哈。我记得昨天吧，坐在我旁边的那个老先生呢，他就告诉我，我是在波士顿看的哈，他告诉我他四次，他已经是第四次来看神韵了。我的左右邻居我就稍微这样了解一下，事实上他们都是在美国的社会阶层上面是挺有影响力的一群人，因为我的位置也坐得比较前面一点，所以呢我从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感觉，他们的这个心得里面体会到了一件跟往年不太一样的事儿哈，就是当然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有趣、文化的深度，包括他的衣服、服装的这种表现、颜色的表现、舞蹈的动作啊，那个切幕的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个是不在话下。但是有一个跟往年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疫情跟现在中国大陆还持续在进行的活塞器官的这样的议题，这个是更多的人在探讨，而且更多的人你可以看到他那种非常严肃的表情，他觉得他参与了一个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人类的生命啊，怎么样走出一条新的这个出路的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些跟我们互动的人他们的表情有两个，一个就是对于没有机会来看神韵的人表现出的一种怜悯，然后对于自己看到神韵表示出一种荣幸，然后也看到了 人类未来希望的就是有一条路可以走出来的那种很高兴的而且非常感恩的那种表情。
嗯，听起来啊，陈老师，就是大家观众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艺术表演啊，感觉这沈韵带给大家的就像一场世界范围的那种心灵的一种运动或者是一种拯救啊，好像大家
这种洗礼
发现了一种希望。嗯，好，其实啊，陈老师，像您这样看沈韵的人也有哎，我们的记者啊，在我们盛和新演出的现场呢，就采访了一位华人的观众哈，这位观众叫于先生，他呢是在美国已经40多年了，从事房地产行业啊，有自己的公司，事业上发展都很好。他是连续8年哦来看神韵，他为什么连续8年来呢？我们把现场采访的录音放一点点给大家听一下。
他们做得很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很用心去做，还有就是他们那个很多那个里头的 content 都跟以前不同的，都是有很多新的东西在里头。
好的，于先生因为他是香港人啊，所以他普通话呢说的不一定非常的清楚。他还说了一些话，我来代他表达。比如说呢，他认为说沈韵演出呢对当今的社会，特别是对美国社会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认为呢美国是有自己的文化，但是呢现在很多事情大家好像都发现已经没有精神内涵了，也没有人告诉你这些是好事啊，哪些是坏事，是不好的，好像大家变得什么都可以接受了。他觉得这个不对，他说他看神韵的时候呢，就是神韵传达的一些信息啊，让他都能够感觉到感受到，他能够感受到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爱心的，而且呢那些演员他说都是很认真的，而且是很包容的。于先生他还说神韵呢也带给了他自己动力，他说看完演出之后啊，他觉得他要努力了，因为每个人如果努力去做的话呢，明天就一定会更好。他还说是因为很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嘛，神韵呢让人们看到他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很认真去做的，每一年神韵的这些演出的团队都是在全心投入的，会让美国人更多的了解中国。好，那这就是于先生的一个分享啊。陈老师作为专家，您对于先生的这种反馈有什么样您的感想呢？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实际哈。其实我们在校园里面，不管从现在开始的幼儿园，到小学、中学，然后到这个甚至到大学，你会发现很多的价值观不见了，很多的规矩也不见了。用中国人那句话吧，很多事情他已经乱套了。就是甚至有一些老师会告诉你一些所谓的道理，讲完了以后，竟然会跟孩子说：“你自己选择吧。”有一些选择在孩子他还不懂、不了解、不透彻的时候，他做的那个选择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所有的家长赔不起的东西啊。就是这种非常好的教育里面，他是非常讲究纪律，非常讲究是非分明，因为他知道你每一个思维，你每一个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当专家们、教育专家们，或者是当各行各业的专家们都开始认为没有那么有所谓的时候，谁来赔这笔钱？谁来付出这个代价？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它不断的、慢慢的在崩解啊，在崩解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人的疾病有它丧失对于家庭的信任、人际关系的破坏，然后人开始在寻找非常不健康的刺激，哪怕就是吸毒这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到造成整个社会它的伤害有多大。所以我觉得于先生讲的是非常非常切中现在事实上面这个社会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
嗯，就是很多人的那种心中的伤痛啊，看到社会现在发展到这种地步，感受到的那种无奈，或许他们在看沈韵的时候感受到了一些希望和看到了一些可以选择的一些路。好好，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位现场的于先生的反馈。其实我们还采访了一些其他的观众啊，陈老师，咱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听其他观众朋友的分享。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湾区演过神韵之后啊，观众们的一些感想，以及陈老师哈、他个人的一些感想。陈老师，刚才我们听了一位华人观众朋友的分享啊，其实呢，今年确实是在演出的现场也有不少华人的观众，因为神韵呢，今年是首次啊，对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华人朋友呢，给予了一个折扣这样的一个优惠，特别是现在在大陆啊，又爆发了疫情。其实虽然在海外，我们很多华人在大陆都是有亲友的，大家心里都挺焦虑的。刚巧呢，我们在演出现场呢，我们兄弟媒体啊，新唐人媒体的记者，他们采访了一位刚从大陆出来的一位华人朋友，他呢很有幸啊，他一出来就看到神韵了，他看了之后也是非常的激动啊，我们采访他的时候几度哽咽。那我们来听一听看啊，从大陆墙里面出来的这些我们的同胞们，他们看了神韵之后啊，对他们而言，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请我们的导播为我们来播放一下来自中国大陆的罗先生的录音好吗？
我感觉就是你们很不容易，能把这么多优秀的人艺术家能够聚合在一块儿，特别不容易。非常感谢神韵啊，把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啊传递给出来。第二就是把国内的很多不好的一些阴暗面展示给世界人民，让大家都能够警醒。如果我们不能够制止共产党为所欲为的这样的做法，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每一个人都会是受害者。最近我刚从国内过来的话，也听到很多新闻，就是很多青少年失踪，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被活在器官了，然后公安都找不到。所以我看了这个节目，你们的节目非常有同感，就看到那个有我们的同胞被那个活在器官之后，我流泪了，因为我知道他真实的。很多外国人他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戏剧，他不知道，但是我有亲身的经历，因为我原来有亲戚，他被抓过，被打过。虽然他很幸运，他可能的他的血型跟所需要的人不匹配，他没有被活在器官，但是他被关过，被打过，所以我知道那都是真实的。第一就是我觉得有中国人的这种自豪，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这么好的艺术，我觉得很自豪。第二，我要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一起来感受这种喜悦。我们就是要做有信仰的人，然后有追求的人，不能像那个啥国内的一些某些组织一样，每天只是被名利所困啊，去统治，残暴的统治人民。像那种做法，他是永远得不到那种快乐和幸福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在中国内地安安静静的，在没有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很自由的，很放松的，很开心的，和我的家人一起看神韵的演出。但是我可能知道那个时间可能比较漫长，但是我相信会的。
好的，我们这位罗先生的反馈录音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说实话陈老师，我听了都很受触动啊。我们在海外其实是有这种自由的，但是你听他的那种哽咽，你就能够想象到那种没有自由的国家，他想象着和自己的亲人能够那种安心的欣赏这样的艺术演出，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一种梦想啊，就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然后也觉得有一些海外的华人吧，以往哈他们会说，哎呀，家丑不可外扬哈，你们怎么这样子哈。但是我发现今年，哎，就发现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把这样的一些事情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来唤醒很多人呢，大家觉得很了不起。不知道陈老师您觉得您怎么看呢？
对，其实我并不清楚罗先生到最后他会说什么，但是呢，我刚才一开始听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已经落泪了。他的声音有一种穿透力，我觉得为什么他有穿透力，因为他实实在在看清楚了，他是从他的内心说出来的，那个穿透力其实是很强的。然后随着他自己在说的过程呢，我也想起了我自己的过程。其实活在器官最早出现在大纪元时报的时候，其实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我选择的是相信。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去调查， 因为我毕竟有医学的背景，我也有很多的同学老师甚至是学长学弟们都从事医学这一方面的行业，我不希望他们在不清不楚不明白的情况之下可能犯了一个让他永远后悔的一个错误。所以当时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哈，不是只有在我们医学界跟我们的老师们去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可能的发生，我自己亲自的去调查，我去 interview 一些曾经到中国大陆去就是所谓接受换器官手术，或者甚至是他的家属在中国做生意最后死亡然后被活在器官的这样的案例。所以他刚才在说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历历在目。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冬天，你现在在冬天，其实春天也已经不远了。我相信他的愿望有一天一定会实现的，就是他最后说的那个愿望，他希望能够在中国有一天安安静静的能够很这个自由的跟他的家人一起看神医的演出。然后最困难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甚至是就是最不人道的地方，他已经走那条路已经走到头的时候，他的门只要一被戳破，整个的局势就即将要大幅度快速的改变，就跟东德的这个柏林围墙一夕之间就倒塌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去传播真相啊，尤其像刚才罗先生说的哈，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知道真实的事情。那我想我需要在这里去做一个语汇上的一个提醒，它一点都不叫做家丑，它是叫做罪恶，它利用一种思想，利用一种手段，利用非常多的谎言去欺骗中国人的干净的灵魂，然后让他们来残害自己的同胞，也来残害世界其他的民族。共产党干了太多的恶事，其实我自己也参与过就是美国的、香港的甚至台湾的那甚至是国内的一些医学会，我亲眼看到了一些让我觉得人的底线可以就是放弃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必将会接受到反扑的结果。就跟我们毫无限制的去开发土地，毫无限制的去滥垦滥用，去浪费资源的时候，有一天大水来的时候，他是挡不住的。所以我觉得神韵它不只是一个艺术的演出，神韵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天象，它告诉你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它不只告诉你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它还告诉你解答。所以对我来讲，为什么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必修课，每一年是一定要看的。然后大家也可以今年的这个主持人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时候，他特别说了啊，从第一个团成立2006年到现在，已经有同等大小的8个团。你想做生意的人不应该去好好看神韵，研究一下神韵它是怎么样在大家都景气不太好，然后人才也很难找又很难训练的情况之下，他可以从一个团，你知道一个团大概我数来数去可能有100多个人哦，一个团到现在是8个团，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不值得你去研究看看吗？
这里真的忍不住要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安利一下啊，我们在海外就是神韵都到自己的家门口来了，举手之劳就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是亲友啊，像刚才说的那位于先生也是，他8年了每年都去嘛，每年他会领着带着不同的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神韵。那陈老师刚才您还谈到了一点哦，谈到了说神韵会带来一场科技上的一种革命一样的一种改变哦，在我们休息之前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您这么说？
其实在中国的古代的一些记载哈，书籍也好或者图画也好，西方之前的一些传统的绘画都会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瘟疫啊，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哪一些人他会得到疫情，哪一些人呢就是得到疫情他也不会伤害他的生命哈等等的。从那个古代的绘画你可以看得到，他有撒旦的形象，有魔鬼的形象，有天使的形象。物理学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啊， 这个空间不是只有一个哈，这个是科学上的发现。那既然空间不是只有一个，每一个空间它的粒子它有共同的特性，它才能集合在一起。那为什么人要做好事，人要经过一些试炼的话，还不放弃自己对道德的坚持，对于信仰的坚持，就是他在容纳一个生命的粒子。你知道在里面的舞蹈，甚至在里面的音乐家，他们在拉琴的时候，他的生理的活动，他的气息的运转，包括他整个这个经络的这个走向，如果你懂一点医学再去看神韵，你会发现他在告诉你人怎么样生活可以得到真正的身体的健康。你的姿势，你的这个使用，你的这个身体的运动路线，还有包括你的思想等等的这些东西，它简直对于大家来说，它是一本经典的医学教科书。
嗯，感谢您给我们的一个启发，让我们感受到看神韵不仅仅是一个艺术的欣赏和你的事业和科学的发展和个人的身心健康等等领域啊，都息息相关。好，那我们呢，还是要休息一会儿了。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么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录音都是咱们华人朋友的感受啊，对于美国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可能知道的没有那么多的这些主流精英人士，他们对神韵又是有些什么样的观感呢？我们的记者有采访到了一位美国的军人啊，他叫做 Andrew William， 他呢是一家带着孩子、儿子、两个女儿、太太啊一起去观赏的神韵。那我们先来听听 William 他是怎么说的，我们请听一下录音。
But it's a wonderful show, absolutely wonderful. I'm glad my wife and children and my other daughter got to see it. Well, again, the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e freedom of speech that's not enjoyed in China.
嗯，好，这是他说的部分的话啊，他也谈到了这种言论自由。那么他的女儿现在是在军校啊，他以前也喜欢舞蹈，他看了神韵之后对他有什么启发呢？
圣诞节的时候我告诉我父亲母亲我想看，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机会看这个表演，所以我非常高兴。
这个女孩子 Andrea Anderson 哈，她是在军校学习，她的专业呢有一半是中文，所以她是用自己其实挺流利的中文了来表达她的愿望。她也说了，她说她自己呢从3岁就开始学芭蕾，现在没时间跳了，看完神韵之后呢她又想跳了，她觉得神韵的演员跳得那么高就像飞一样啊，她觉得她也很想再回去练舞蹈。好的，这就是新人朋友啊他们的反馈。当然了，我们采集到的反馈还有很多，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大家播放了这一家人的他们的感受。陈老师啊，我想您说了您在剧院也看到了一些新人哈，也听到了这位 William 家庭的他们的反馈，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记得有一个新闻报道曾经指出来，在戏骨的比较高级的主管的储备人才里面的一种需求趋势哈，就是从军方退役下来的比较高阶的这个退役的人哈。为什么呢？在那个里面他们就提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纪律，因为良好的纪律，良好的纪律才有良好的习惯，也才能够避免更多的损失。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来说一说，我们从第一个于先生说的在美国社会也好，其实不止美国社会，在其他的地方，因为我去过非常多的国家跟地区哈，在其他地方其实大家都面临同样的，几乎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标准不见了，很多的传统的价值观不见了。我现在就说一个例子哈，我最近呢有一个 business 的 opportunity， 我们几个朋友哈，我们在策划要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conference， 啊，邀请世界其他的地区，包括美国的一些比较高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要做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神韵掀起了一个新业哈， 就是科学上的也好，或者是这个各行业各业的一个新的趋势，所以我们明年会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哈。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就去了一家百年的 hotel， 因为它里面它的 view 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那个 ballroom 也非常的不错哈，我们就去参观了。那刚好那天要接待我们的人他刚好不在，他的同事代班。后来呢，我们第一次参观完了回去以后，我们 team member 里面有一个人呢就去 search 哈，就发现呢在旁边的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军事的地方，在那里面呢他们也有就是可以开 conference 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约的时间然后就再去了一次。那个百年的酒店其实它所有的设施包括它所有的装潢都远远优于在外在的这个表面条件上远远优于那个军事基地。
军事基地，嗯，
可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军事基地吗？就是因为就是来带我们去晃这么一圈的那个人的 attitude。 对，就是 hotel 的那个人他是 professional， 他是经过 train 的，他是经过很好的，然后你看他的穿着，你看他的东西，你看他使用的英文，讲的口齿非常的清晰，他也为你服务的很好。我们本来也是觉得也行哈，也不错，因为人家也是很专业的嘛。但是当我们碰到真正有传统概念、价值观概念的人，他并不是那么让你觉得他好像非常非常的专业，但是他让你觉得非常的可靠。前面那个 hotel 的人呢，他就跟你就是 business， 就是跟你交代该交代完了，你问他的问题他也跟你回答完了， that's it。但是呢第二个人他怎么跟你说的呢？他怎么说话的呢？他告诉你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你们来你们就尽量的发挥你们最大的想象力，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帮助你们完成你们的梦想。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神跟他所有的肢体语言的动作，这个我真的是要再说一次哈，我看了那么多年的神韵，我觉得我在这个本事上我还真是学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本事，就是人的肢体语言他能不能骗你看得非常明确非常清楚。所以最后我们的 team member 大家就一致投票。
请您把话题拉回来，是不是说您在神韵的演出当中看神韵每个演员他们在表演表达的时候也能够让你感受到这种与众不同呢？
没有错，因为它是一个最经典的艺术演出。你知道中国古典舞几千年的历史，它把人的身体研究得非常的透彻，它把人的思想研究得非常透彻，你怎么样使你的思想跟你的身体表达能够非常一致，那是一个最经典的版本。所以你要明辨是非明辨好坏，你就好好的去看神韵，好好的去跟神韵学习。你可以在你的做生意，你可以在你用人上面，你可以在你的判断上面得到非常好的提高，所以你能赚钱你也减少你的损失。
谢谢陈老师的分享哦。我们现在今天呢已经是2022年的12月29号了，其实22年只有两天了就结束了，新的一年就到来了。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正是大家好好的想想自己的未来呀，做个总结呀，或者是和全家人一起去迎接新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点。非常期待，也非常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 take 这个机会啊，因为我们神韵演出已经到湾区了，到家门口了，又有给我们华人的优惠，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哦。陈老师，我发现我们两位都是神韵的粉丝哈，一直在节目上非常期望能够说让我们感觉到好的东西也能够让我们听众感受得到，这种心情真是溢于言表。
我想我们都是热心肠的人哈。
另外有一点呢，就是陈老师他是在旅途当中还拿出他宝贵的时间跟我们大家做一个及时的分享，所以节目期间可能会听到有一点背景的噪音，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表示抱歉哦。
也谢谢唐韵的解说哈，的确我现在在波士顿的王安的这个 theater 旁边的那家很大的旅馆里面的会客室，刚才在说着说着呢，我就突然一抬头我就看到了那个电视荧幕里面出 出现了几个字，八个字的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你知道 Lucky Seven， 一次你可以看到八个 Lucky Seven。我想我有这个责任跟有这个荣幸把这样的幸运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